哦，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是这一章啊，这个清心的这个清心的人。那么的话呢，今天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个 slide，往下讲。OK，所以从清心，然后下一个的话呢，他就是这个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对吧？这两个之间。这个好像有什么逻辑关系啊？大家我们知道，可能也不是这个，就是说这需要稍微的看一下这个清心的人啊。清心的人的话呢，就是内在的动机是洁净的。我们上次讲过，pure 纯净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导致一个外在的这个行动的结果啊，就会是一个就是使人和睦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说，在这个清心的人呢，肯定会向外传递这种。内心的这种平安、这种宁静啊，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基督徒逐渐的随着这个不断的成圣，内心中也应该越来越像那个越来越洁净啊，像那个锻造那个金子似的，越打造越锻炼的话，杂质越少，越 pure 啊，越 pure 的话呢，你跟人这个交谈，然后这个举止言谈中传递的就是一种平安啊，这种自然而然就会传递出去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因为的话呢，也是一个清心的人，对吧？和这个侄子罗德最后这个地的问题，他说你先选，最后的话呢，也是因为对这些东西，就是他就说，这个盼望在天上，所以这个居无定所在帐篷里所以说因着清心带来这个和平。像约瑟也是因为这个动机的纯净而饶恕他的这个弟兄。本来是这个他们弟兄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但是的话呢，约瑟并没有因此而这个怨恨他们所以说带来这个和平。但以理同样也是这样清心的这个专一这个敬拜神，影响这个君王，带来这个和平所以说，这个使人和睦的人什么叫使人和睦的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这个 peace。Makers peace 就是和平这个，然后是 maker。那这个词的话呢，当然是这个原文同样也是，对吧？两个部分，就是制造和平的、促成和好的人那这个和平这个字的话，它是来自于这个旧约这个平安就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包括这个所罗门这个名字叫 shalom 所罗门这个使人和睦、使人平安、使人和平的话。它包括三种不同的这个内涵第一个话，首先与神要恢复这种 shalom，恢复这个和平，要跟神和好；第二个话呢，要和自己和好，自己内心跟自己不能有什么内心中那个疙疙瘩瘩的，想起来就老是这个愁烦，这不行这要自己要内心和好。然后话与人和好这个光自己和好还不行，要与人和好这要彼此的这种这个理解这种那这个清心的人的话呢，为什么会使人和睦呢？因为内心单纯，对吧？动机纯净，言语温柔，就会带来这个和好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使人和睦的人的话呢，这个不是站在自己这边只站在真理的一边用真理做根基，用爱心做方式，恢复这个破碎的关系这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使人和睦的人那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最后的话说是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和平的使者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自己是最大的这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弗所书2章14节这段也是保罗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这个 peace 和平这个。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和犹太人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这个和睦这个是这个 peacemaker，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一个 peacemaker 好，那这个是这个 peacemaker，这是然后的话是第七幅那从这个 peacemaker 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第八幅这个是第八幅的话呢，是这个的话呢，peacemaker 到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 所以说的话呢，你看这个清心的人啊，使人和睦的人啊，为艺术逼迫的人，那你可能会这个有这个问题会想啊，你说为什么说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怎么会受到逼迫呢？其实刚才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例子，对吧？耶稣基督他其实呢是使人和睦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就为义受逼迫啊，最后被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是这么一个。那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为这个义受这个传福音的话，对吧？福音的使者 peacemaker 会逼迫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这个诗篇啊，诗篇85篇10节，他就说这公义和平安呢彼此相亲，就这个平安和公义是离不开的。啊，当我们说要平安平安的时候，我们必须以这个神的这个公义呢作为这个基础啊。如果没有神的公义，那这个平安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平安啊。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和平啊，这个 shalom 不是妥协啊，不是这个和稀泥，而是基于这个神的公义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我们去 peacemaker，可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逼迫。那有两种这种所谓的和平，一种真正的和平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来的真和平；一种呢是一种假和平啊。其实你看这两种和平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假和平就是回避问题啊，这个那么真正的和平的这个 peacemaker 是要面对问题啊。这个假和平就是维持表面啊，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谁也不得罪谁。那这个真正的和平的这个要真正从根儿上、真理上修复根本，啊，那这个的话呢是这个以不得罪人为这个标准，啊，那么真正的和平的话忠于真理啊，可能就是像这个《使徒行传》说的啊，指这个这个惧畏神不怕人，对吧？忠于真理。那么像这种假和平的话，我们世界上这个还相当多，对吧？就基本上不会有逼迫啊。那么如果说你追求真正的这种，这个意义的话，真正的这个 peacemaker 的话是必然会遭这个逼迫啊。那像这个旧约的这个耶利米书6章这个14节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耶利米就指责当时的那些假先知啊，假先知就指他们，他们就指那些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他就是一种假的一种幻象啊，他就用那个描述，就说一堵快塌的墙似的啊，然后的话，他就把那个墙上面画上的白灰啊，涂的好像是粉饰一下，说没事没事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呢，这只是一种欺骗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就没有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所以说这是回避问题啊，维持表面，这个是假和平啊，是这样。但真正的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呢，还要指出这个真实的问题啊，包括一个人这个罪谎言悔这个不义，然后的话呢，要人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啊，并不是廉价的妥协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每天的基督徒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包括我现在对这个福音班服侍，对吧？有的时候福音班来了之后，你跟这个福音朋友。不可能只跟他聊这些生活家长里短，对吧？你最后切入正题上，谈到罪啊，谈到这些耶稣基督救赎要悔改，那有的人可能第二次不来了，对吧？那这个的话呢，是不是说因为他不来了，我们就不能谈这些东西，就跟他谈这些生活？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要谈这个真实的这个真实的问题啊，要面对问题啊。那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被医治啊！这个约翰福音3章20节说，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啊，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啊。像今天我们这个确实也这样，对吧？很多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啊。这个我想，这个耶稣讲的也都是真理，所以说我们这个遇到这个社会上这种不公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指责的话，可能会受到逼迫。我想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的话呢，这个什么是为艺术逼迫呢？那就说耶稣说这个，就不是说所有的我们经受痛苦啊，都是这个为艺术逼迫。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这个愚昧呀、懒惰呀，或者这个各种行为啊，受苦，那这个不是福啊，这个不是说这边说是为艺术逼迫的人有福了啊。要自己的话，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或者结果自己有这个后果啊，这个不是这儿说的这个苦啊。那这个核心的话，就是这个为义受苦啊，或者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而受苦啊。那具体的形式的话，可以各种各样啊，这列了各种各样的形式。那所以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话，他说他们有福了，天国呢是他们，这个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的话呢，不仅仅是安慰，也是身份的宣告，啊，那这再次如果说我们想到上一次我们读的这个八福的话，第一福这个就是这么结尾的啊，天国是他们的。那到了第八福的话呢，为义受逼迫，天国是他们的。这两个都是现在这个时态，那中间夹杂着那六福的话呢，上述都是这个将来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已然又未然，ready not yet。整个这个像那个面包似的包夹式的这个神的祝福啊，天国天国啊。所以说这个起点啊，这个承认这个就邻里贫穷，承认自己的破碎，自己的无能。终点的话呢啊，也是最后为对神的意甘愿受苦啊，都是通往天国的这个道路。那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对吧？那么活出这个神的性情而遭拒绝，对吧？其实的话呢，这不是失败，而是你活出一个更真实的身份，你属于这个基督的这个国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微信群，有各样的，比如说这个同学群，对吧？假如你在里头，你是怎么做，对吧？假如你就是潜在里头，从来不说话。还是跟大家就说，聊聊天啊，胡乱就说，就很这种 social 一下，还是你要给他们传这些神的福音，对吧？假如你给他们传这神的福音，你看他们会什么态度啊？很有可能就是对你冷嘲热讽，对吧？然后对你这最后拒绝啊。然后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话，你可以知道。你正在活出一个更真实的身份啊！你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神的国度啊！所以你要看那个希伯来书啊，11章，这个36、38啊，11章就是讲这个信心的伟人啊。这里特别看到这些这个受迫害的啊，为义受苦的，有被这个鞭打的、捆锁的、监禁的，还有被锯死的、被刀杀的等等等，被石头打死的啊。所以这些人的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不配有的人，那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神的国度。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为义被逼迫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因为的话呢，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属于神的国度的人。所以说这是讲的这个最后这个一个八福啊。那再把这个八福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八福的话呢，我们上次讲过啊，这八福不是说是八个不同的人不同的福气啊，它其实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画像啊，从这个开始到这个生命成熟，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福啊，八福这个从这个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灵里的贫穷。你像那个，比如这个彼得，对吧？刚开始是非常的一个这个自信的人，对吧？说这个对耶稣说，谁都可以那个背叛你唯有我是肯定不会背叛你非常的这个自信。后来的话呢，这个经过那个三次不认主之后，这个痛哭，对吧？看到了自己这个的贫穷自己的罪自己的其实呢，并没有那么的那么刚强，对吧？看到自己的贫穷。然后呢，就是哀痛自己的罪，哀痛自己的这个软弱。从此之后的话呢，然后的话呢，开始就是说改变，这个是降服于神就是成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然后饥渴慕义，然后的话呢， 然后等慢慢的话被神这个塑造啊，被神塑造，然后的话就是内心中的这个动机的话呢，我们也是越来越这个清新啊，越来越 pure 啊。刚刚开始我们可能为主做事，可能还夹杂这些自己的这些思念呐、或者说这种私欲啊，但是慢慢来，神越会越来这个陶塑我们啊，被神这个塑造。最后的话，第四阶段的话，就为神而活啊，像彼得也是，从开始三次不认主，到最后的话呢，为主这个殉道啊，道钉十字架啊，这个八福的话，实际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逐渐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这么一个画像啊，应该是这么来理解。好，那个八福的话，我们就讲到这儿啊。那个八福再往下，我们可以往下看什么？八福的话，这是到第几章第几节呢？是到这个。第五章的话呢，这个第十二节，对吧？十二节，那下边的话就五章十三节。你看五章十三节讲什么呢？就开始讲这个门徒是盐是光了啊，是盐是光啊，开始进入这个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你们世界上的光啊。那这个怎么就又到了盐和光了呢？其实这两个之间的话呢，其实是有非常的和谐的过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子民啊，这些八福的话呢。是讲这个描述我们这个基督徒那个一个新的生命茁壮成长啊，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那对应这种状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就肯定要活出这样一个像光像盐的这么一种生活啊，肯定要照亮这个世界，对吧？我们这个不是说基督徒这个啊生命就放在斗底下，谁也看不见。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神国的子民啊，的外在有这个社会的使命，要改变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是盐啊，是光啊。所以说，我这个八福啊，到下边的光盐，这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结果，对吧？由这个内心生命啊活出来的这个生命影响这个世界，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啊，这个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的光啊，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这个，是光是盐这个啊。然后的话，谈完那个光盐这个，就是这个五章十三到这个十六节，下边的话呢，谈什么？从十七节开始谈这个律法，就是这个所谓的 Torah。Torah，然后的话，耶稣呢，这个十七节，他就先来这么一句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为什么这个耶稣讲完了这个光言之后，这个十六节结束，十七节就讲这句呢？因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看来的话呢，耶稣讲的这些东西，这个什么灵里温柔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完全和这个当时这个律法摩西五经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完全是另立门户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也感到非常的这个 shock，说这个像在今天来说就属于异端邪说啊，不是传统的，没听过，这什么教师啊？就说这个你这是不是想等于废掉我们这个几百年来我们想学的这个摩西五经嘛？这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这个完全没听说过那套东西。那个耶稣就说。我这些这个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啊，成全。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八福啊，到光盐，耶稣接着谈律法，八福的话呢，讲的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新的生命啊，从神来的新生命这个本质啊。然后的话呢，光盐的话呢，当然是我们这个新生命带来的这个影响对这个世界。那这个后来的话呢，讲的这个律法。这个是一个标准，生命的标准。当然，这个新的这个从这边来的这个生命的标准，远远超过这个旧约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的标准啊，这个完全新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的话呢，他说叫什么？他说来的就 fulfill 成全律法，就是原来律法假如说只是一个影子啊，模模糊糊的，可能也就是刚刚及格60分。但是耶稣带来这个的话呢，是生命的新的标准是怎么样？是 fulfill，让这个从60分达到了这个100分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旧约预表新约，旧约的话呢是影的啊，实体的话呢它预表着将来那个完美的、没有缺陷的那个将来的天的实体。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实体到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八福里启示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从神来的生命，是这样一种生命啊，远远超过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规条啊。那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拉太书特别提到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颁下律法呢？那他这个保罗就特别详细的说，这个律法搬下来，就像这个家主还没来的时候，对吧？把这些小孩子圈到这个先圈子里头啊，别出去，别被车撞了啊，别被什么这个动物伤了，等家主来了之后，交给家主啊，是律法属于这个外天的啊，这么一个。那现在关键这个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就因为几百年来就守这个律法，他把这个当成这个至宝了啊，就抱着不放了。是本尊来了，他都没有认出来，所以说这个有点这个舍本逐末了啊，对吧？想起来这个以前这个好像这个二战时一个岛上啊，一个荒岛，然后来了一架这个美军的这个好像运输机啊，运输机啊卸了货就走了。结果当地的土人的话呢，就照着那个印象啊，那个飞机的形象，扎了一个草的飞机，就放在那个岛上，就天天膜拜。这个就好像就把它当成就很多代过去了之后，那就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神了啊。等过多少年，真的运输机飞回来了，他反倒不认识了，基本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话就保守着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啊，这个真的这个真正生命来了，他们反倒拒绝啊，这个非常啊，可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再说呢，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从这个八福开始，是先塑造什么样的人啊，从根儿上，从里头改变，而不是说外边给你弄好多规条，这不那不是啊，从里头改变啊，塑造什么人，然后的话呢，这样的人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种影响的话呢，其实是就成全律法，是 fulfill。是一个缸似的，一个缸里头可能装了60%的水，这个来了之后，一下把它装满了啊，不废，并不是把它废掉啊。所以说呢，耶稣这个马太福音5章20节说啊，这个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啊，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谈到你们的义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你一定要胜过他的义。那么，谈到这个，你们的义就是基督徒的义啊，文士、法利赛的义。那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义是新生命啊，是内心的这个改变，是内心的义和天国的义。文士、法利赛的义的话呢，是通过这个守旧约律法，靠行为称义，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的话，这个5章啊，这个律法17。然后到这个20，对吧？讲这个律法，对吧？然后的话呢，到21，开始这个耶稣有一系列的啊，说你们听见啊，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如何如何。然后的话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啊。这是具体的把这个旧约啊，这个 Torah 里边的律法和新约耶稣讲的这个律法啊加以比较，就得看出来是一个一个的全给。从60分爱到就100分的感觉啊，这个古人的话啊，就是然后耶稣说啊，你可以有一系列的，比如说耶稣说这个律法说啊，这个不可杀人，耶稣说连恨人都不行，律法说啊不可奸淫，耶稣说连动一念都不行，这个旧约说啊要守誓言，耶稣说连誓都不用起啊，旧约说以眼还眼啊，耶稣说把右脸给左脸。这个旧约说这个恨仇敌，新约说要爱仇敌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旧约的律法啊，这个60分到这个100分，这个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对吧？比如说亩产它800斤，我定1000斤，不是这样，是这个是不是靠律法受这个成为这个盐和光，而是因这生命的更新。啊，成为这个盐和光，从而真正活出了这个律法，fulfill 律法啊，这个完全是这个可能60分，这个到了100分啊，这是只有靠这个生命的改变才能这样啊，要不然的话你光是规条对吧？你这小孩子，你然后把手背在后边啊，上课不思胡思乱想啊，要听老师讲课， 他可以完全想别的，对吧？这里头你管不了他，要从内心中啊，就是这个改变啊。所以这个旧约到新约啊，这个变化，我们看到这个可以说这个最高这个境界啊，这到底要爱仇敌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其他的我觉得还能做到啊。你说爱仇敌的话，这个我觉得相当的难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仇敌啊，为了逼迫你们祷告，爱仇敌啊。那就是说呢，他又特别指出了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啊，税吏不也这样行吗？啊，就是我们都爱我们自己爱的人，对吧？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啊，比如说这个有这个爷爷奶奶，有小孙子的爱孙子。这个然后给他们花钱，这个耶稣说，这跟其他税吏有什么区别呢？对吧？这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也会这样，对吧？虎毒还不吃子呢，对吧？所以这个的话没什么好夸耀的。但是话呢，你要爱那些这个仇敌啊，这个谈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这里谈到这个，就是这个最后达到这个阿福的这个最高的境界什么呢？我们叫像的天父一样。完全啊，刚才讲的律法啊，由旧约律法那个摩西到新约 fulfill，对吧？成全了他。那我们基督徒的话呢，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逐渐逐渐的改变我们自己，最后变得像天父一样啊。这个是能够做的这种，这个爱人如己，甚至包括爱我们的敌人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才是真正这个胜过这个文士啊和法利赛人的意啊，这不是靠这个行为诚意，而是靠这个内心的改变啊。像这个不是严格守律法啊，而是完全这个不同性质的义啊。这个，可我们在教会也是啊，我们知道教会的各种服事啊、牧长啊，然后这个师母啊都很辛苦啊，对吧？像这个平常的。啊，基督徒啊，到了这个教会，对吧？可以找师母诉苦啊，家里有什么问题呀、啊，等等等等。但是师母的话呢，很少就能要把这个自己的真实或者流露给一般会众，对吧？大家都觉得你师母或者牧师应该是最坚强的，对吧？不应该，但是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对吧？就是他们的话，在教会就是真正能够做到这种能够爱人如己等等的话，我想应该。不应该是靠着守律法，说因为我是师母，我不得不这样啊，就回家，然后就情绪很崩溃，不能这样，还要靠这个完全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是我们才能做的一种这个神的这个义啊。法利赛的义的话是这个合乎最低的要求啊，最低要求就是说这个爱邻舍啊，这个恨敌人啊，恨仇人。这个的话，这是最低标准，对吧？这个一般人谁都可以，基本上都可以做这点。哎呀，这个一般人，印度教的、佛教的，对吧？这个什么一般的不信教的，对吧？都可以。但是的话呢，这个天国的义的话呢，就反映出天父的性情啊，就是天父，天父是这个爱世人啊，对吧？这个包括耶稣，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啊，看到钉他十字架那些人，那些人就说天父啊，饶恕他们吧，啊，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这反映出这个天父的这个性情啊，这个不是说只爱那些所爱的人啊，他爱所有的一切这个神这个所造的这些百姓这些人，尽管他们还在罪中还不知道啊，正像罗马书说的啊，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先爱了我。所以说，我们的义如果只能做到自然的本能，那它并没有任何天国的性质，啊，对吧？所以的话呢，这个基督徒的义之所以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是因为呢，它不是出于规条，而出于神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义，我胜过这个啊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爱人啊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神的生命？这个话呢，区别，这个试金石就是你爱不爱那些不爱你的人啊，跟你有过节的人，你看着就生气的人啊，看着不想跟他们说话的人啊，这些人你有没有从心里头有这种饶恕他啊，去爱他，为他们祷告，有没有这样？如果说你真是内心中 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真是从内心中愿意这样，那你的确是怎么样？出于这个神的圣命啊，这绝对不是出于这个自己肉体的，肉体的绝对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外抽离啊。那么的话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光言啊，是光是言，然后讲的这个爱仇敌啊，讲的这个行为要照亮，对吧？照亮这个世人，这个。然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到了这个第六章啊，进入第六章了啊。第六章的话呢，就讲的这个，这个论施舍，还开始说这个施舍啊，他说的话呢，说不可将善事行的人的面前啊，这个话让这有点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对吧？你们光要照在人前，这边怎么又说不可将善事这个行在人前呢？啊，这个的话呢，其实的话呢，并没有什么矛盾啊，只是说更往纵深的发展啊，更深了一层啊。所以这个五章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八福。啊，这个人内心的这个改变，然后活出这个神的意，然后让这个光言，对吧？就是外显的意，在人的面前要和人这个关系，这让人看得见，对吧？这是重点是归荣耀归给父啊。那么这个六章开始的话呢，是暗中的意，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舞台没有教会啊，没有这个各种人，就在你自己，就在屋里头，一个人跟着神，就你们就没任何人。这时候你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不是还跟人前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就是更加纵深的，由这个人前到了人后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我想是是这个纵深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五章啊，讲的这个光言等等，那就是外显的爱仇敌到了最高的这个层次。那这个话第六章开始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神和人这个单独的关系，他讲到了这个三个：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啊。为什么讲这三个呢？因为犹太人的话呢，就是把这三个搞的是大张旗鼓，对吧？这个祷告啊，站在这个街角上祷告，我恨不得人都看见。进食也是特别把脸弄得这个好像是菜青色啊，一看一出门一看，哟，你进食了。然后施舍也是恨不得吹大喇叭，对吧？这个就说这个神说这个要暗中啊，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啊，你像这么做的话，整个人就等于是他们得到他们的奖赏了，不朽的奖赏啊。所以说，施舍、祷告、进食啊，你看都是在这个暗中的进行啊。这个暗中的施舍啊，那你是在暗中查看，暗中的祷告啊，也要这个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进食的时候也不叫人看出来，叫你暗中的父查看。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解释就是说，就是从这个比如教会啊，对吧，在人前光言，到家里之后，只有我跟神，我们两个就两个人面对面，没有其他人，别人不知道你内心中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是这个六章的这个开始这段那六章开始，我刚才讲暗中暗中暗中，对吧？六章的后半截呢？又讲两个这个积财宝与天，我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啊，这个百合花呀什么，然后这个神都没有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对吧？那这个从怎么又跑到这儿来呢？对吧？从这个暗中祷告，这之间也是有关系啊，有一定的关系啊。那这个前半部分，这个耶稣在问我们，当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仍然敬虔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否还是敬虔的人？人前人后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后半截这两个故事的话呢，耶稣进一步问：当你没有保障、没有控制、没有把握，你是否仍然信靠天父所以的话呢，这个积财宝与天啊，它的重点是讲究这个不要，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啊，这个你不可能有两个主人啊，这个并不是说让你就说好像说是让你这个仇富，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不要富有，而是说不要让财富成为你的主啊和你安全的来源。如果说 我这个你就是有钱，对吧？你也没把它当做安全来源，你还是信靠主，像亚伯拉罕也是可以的，一点问题没有，对吧？所以说，并不是说，越穷越好，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信靠在哪啊？所以这个耶稣这边关注的话呢，不是这个钱多钱少，而是这个你信在哪里啊？这是他的所关注的重点。所以这个积财宝在天上啊，等于把这个所有的安全感、身份感、未来感等等的都交给天父啊，而不是这个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到我们这个 401k 上啊，存款有多少，资产多少，这么我们这个天天健身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头啊。所以由这个财宝的问题、金钱的问题，自然就带到这个吃什么穿什么问题，对吧？那个忧虑的，如果钱是你的安全感，你就肯定要忧虑。我这个如果说天赋是你的安全感，那你就可以信靠啊，就不用忧虑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有这个相关性啊。所以真正这个活出这个八福的这个基督徒的话呢，第一个不是活在仅仅活在人的眼前，像光眼不仅是那样，而且要活在这个天赋啊，就暗中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亲密，而且的话呢，也是的话呢，不忧虑，把我们的财宝的话呢，依靠在神的那里啊，所以说我们就说靠着信心过每一天啊，是这那这个是这个第六章啊，六章，所以说不要忧虑。那忽然到来的第七章啊，第七章的话，这个又这个第七章上来谈什么呢？谈这个论断啊，论断啊。那这个话，你可能也是啊，会有这个疑惑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忧虑啊六章啊谈完了不要忧虑啊，这个天上小鸟不种也不收啊，上帝还养活他们，你为什么忧虑呢？啊，然后又接着谈论断，这俩之间有什么这个必然联系呢？这个应该也是有联系的啊。这个论断的话，往往来自这个忧虑，就是这个。忧虑啊，忧虑的话呢，就是内心的不安啊。所以这个忧虑的人，那个常常会怎么样呢？会论断别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内心不安啊，需要这个做各种的这个论断。这个我讲啊，我是很安全的啊，这个是都是他的问题，他是一个这个不 nice，是他这个错啊，让我导致我怎么样啊，所以说不在我。啊，这样就有安全感了啊！其实我们的安全感的话呢，啊，不是靠这个比较啊论断别人，而是靠这个信靠神啊。所以说，论断和这个忧虑啊放在一块儿啊，其实都是啊一回事儿。忧虑的话也是，就是把自己这个放在这个神的位置上啊，想掌控一切啊，这个那个都掌控，安排的好好的啊，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啊，就没有神的位置。那论断也是这样，也把自己放在这个神的位置啊，论断，然后也想掌控明天了，然后衡量别人了，确认价值了等等啊，所以说这都是这个没有啊，把这个神啊放在应该位置，这个是都是为什么忧虑论断呢？这两个其实都是人的这个把自己当做中心啊，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那这个不要论断七章这个一节之后啊，到七章这个六节啊，这还有一个，就说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啊，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啊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怎么想这句话？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前面说不要论断，对吧？不要论断，但是的话呢。要有这个怎么样？有辨别分辨能力啊，并不是说不论断，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啊。你把这个不要把圣物给狗啊，也不要把珍珠啊丢在猪前啊，恐怕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所以说，我们说神让我们在世界上要灵巧，像蛇，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传福音也好啊，做什么事也好，我们有这种啊，有这种啊，要有这种辨别能力。啊，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你发现对方对你的这个传的不感兴趣啊，甚至对你冷嘲热讽啊，甚至要就，所以说我们要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这个，这个不要论断，带有分辨啊。然后到了这个论断之后，然后就说下边就到了第7章的7节，开始祈求了啊，你们要祈求啊，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从这个刚才说的是忧虑啊、论断呢、怎么又就到了向神祈求呢？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是为什么？这个祈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不是这个源头，对吧？意味着我们是这个灵里这个贫穷的，对吧？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掌控权，我们要向父亲要啊，就是相信父亲的良善，所以这样是这个祈求啊。所以和刚才这个刚才说的忧虑啊、论断，那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啊，来做一切，这个就掌控全局，然后判断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这个，然后我们现在话呢，等于是要把这个位置呢还给神，还给神。我们不能再自己这个占着神的位置啊。这个的话呢，所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自己从神的位置摆回到仆人的位置啊，这么应该做的啊。所以说这个。这个到了7章的11节啊，11节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到了下一个12节，你看12节怎么样？就是一个总结的样子啊。他说，所以无论何事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看英文的话说，For this is，这就是 a law。这个律法和先知，所以这个的话是这个，就是说这个 therefore 啊，整个 therefore 这一下，对吧？前面5章1节开始，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的八福，到刚才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到这个光言，到律法，然后律法之后到我们这个各种各样，对吧？你们有人这个不能这个，然后到最后爱仇敌这些所有的，然后再。这个腹中，这个按时的祷告，然后这个施舍，然后的话，这些这个，所有的一切，对吧？不要忧虑，然后的话，这个积财宝在天上，然后到了这块儿，这个12节就是，therefore，就是总结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待人，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怎么待人，这句话的话，其实在耶稣的话呢。这个就是总括了这所有的刚才说的八福等等，是吧？都在这儿。那这个话，其实这句话如果再重讲一遍的话，那耶稣在他的这个马太福音32章37节说了他说什么呢？这个就2个诫命其次的话相反，就要爱人如己其实这句话这个总结一下，你们愿意怎样人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人，这意思就是要爱人如己。就这个意思，爱如己整个这个八福，这个登山宝训讲了这么多，我最后为什么最后到了22章，耶稣这个说嘛，说到底诫命最大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整个这个登山宝训把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一步一步给大家这个给展示出来这个新译本他又翻译成说全部的律法。和先知都以这2条诫命作为这个根据这个是这个 the whole law and the prophets。所以说这个讲这么多我们跟这个2节课讲了这些八福，然后我们基督徒怎么做等等，对吧？然后最后一句话你要记住一个字不是一个字，我总结一下4个字，哪4个字呢？就是这个就是爱人如己。就整个这个总纲，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这个重点，我们如何对待你身边的人这个其实就表明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是爱我们自己所爱的人，还是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真正能够爱所有这个神所造的人这是我们这个也需要这个稍微这个反思的警醒这一块。然后的话呢，这个12节之后总结，然后到了这个开始就说你们要进窄门。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你们该窄门呢？从前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前面什么呢？是教导，对吧？是启示。然后从这儿开始的话呢，是呼召开始。像保罗书信也是这样。保罗书信的话也是，比如像这个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啊，前3章都是什么？讲这个启示，讲神的奥秘讲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钉十字架这些教义。然后3章的话呢，就是呼召。你们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然后要怎么样，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这个事儿的话呢，是一种呼召现在这边也是耶稣这个呼召就是说当这个真理被这个完全这个讲明白以后，耶稣基督的话就不再继续解释，而是要求听众做出这个选择你是要进，你们要进窄门这个宽门大路是比较这个。像这个照片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找的人也少这个窄门小路但是的话呢，引向的是这个永生这个大的门宽的路，去的人多，导致的是这个灭亡。所以马太福音这个整个这个登山宝训5到7节其实话呢，就可以分作这么个几段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从5章1节到7章12节这一大段，都可以看作是这个登山宝训这个教导。然后7章这个13节开始进窄门，然后有好几个这个都是讲那个护照，最后这2节讲众的反应。那个13节开始，这个耶稣连续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either or 没有中间道路，这个是窄门宽门这个什么好果子坏果子，然后的话呢，这个主啊，这个口中称主的人和遵行这个父旨意的人，还有这个房子建在这个沙土根基上的磐石根基上这是不一样。那这个话呢，就是这个。二元对立这个只有二选一，对吧？没有说中间的，对吧？这个以前像那个国内这个文革，对吧？说这个造反派保皇派，对吧？然后但是还有一个逍遥派，逍遥派有2边我都不站我也不参加，但是这个在这里头没有这种这个逍遥派你要么进窄门，要么进宽门。所以说，这个要么你选择生，要么选择死所以这里头这个必须是二选一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话呢，这个二选一这不是偶然审判性的这个总结必然是这样。所以这个二分法，对吧？一连串的二分法这是到这个七章到了最后，这会儿说这个先说防备假先知，对吧？这个假先知披着这个羊皮的这个狼，假先知。然后的话呢，第二个会称呼主啊的人，是吧？这是另外一个。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假先知是误导别人的人，对吧？误导别人。这个称呼主啊的人呢，是属于欺骗自己自己这个自欺欺人并没有真正自以为是这个什么。这两种这个错误的话，根源都在同一个中间这块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这个。根源没有这个生命，没有真正从父而生这是真的根源所以就没有结好果子所以这个的话呢，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警醒，对吧？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敬拜，我们都唱诗歌我们都主啊，对吧？祷告。这个波饼等等，但是的话呢，我们这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有没有真正我们刚才这个分享的由神来的生命真正是能够 这个像光像盐那样照亮世人啊，在暗处中也是跟神独处的时候，也是能够啊那么虔诚啊，而且话真的把信心把这自己将来完全能够交给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啊自己的能力啊这个的话就是而且特别一点就是我们是爱什么人啊？我们是爱我们的本能，是爱那些我们可爱的人，还是我们按照神的生命？去爱那些我们不想爱的人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啊，这个将来的一种啊体会。所以说，这个最后他这个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石头啊，这个房子其实建在这个山上的这个磐石上啊，这个地基的稳固，还是建在这个沙滩上啊，这个雨淋水冲就很快就垮了。所以这个从我们说这个窄门宽门啊。第一个，你选择哪个，对吧？耶稣基督邀请你要不要来啊？住啊，到底是你是咱们的生命，你到底是接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最后这个根基，最后神的这个审判，你能不能站得住在最后神的面前？所以这两种根基的话，并不是第三类人，而是对前面这个两类这些一种终极的一种启示啊，就是这种揭示。如果说这个自欺欺人的人，假先知，那么其实最后的话，这根基就是建在这个沙土上啊。所以这个第七章的最后这块是四组的这个真假对比啊，这个宽门窄门，并不是说这个人越多，人就真理，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的话，也不要常以这个人多人少做这个判断。那么好树坏树啊，这个生命决定这个果子。这个主啊，就口里喊主，但不去遵行啊，这是两个又不一样。这个属灵的口号不等于顺服。这个沙土和磐石这个房子，听到的话呢，不等于行道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后这个耶稣对我们一种警醒，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在哪里头？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受洗啊，因信称义，我们进窄门只是起点啊，而且成圣啊，不断的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啊，成圣。那最后的话呢，这个关键在我们的根基是建在哪？我们要建在这个沙土上，还是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话呢，不是三条不同的道路，而是一条路的这个三个不同的侧面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我想整个的这个登山宝训，这个5到7节，很快给大家过了一遍。这个总而言之，这个登山宝训，这个不是一套这个更高的道德要求啊，不是说行律法，不是行律法。比如说的话呢，啊，是一幅这个天国这个生命完整的画像啊，这个从内在的被塑造到外在的被看见。然后在父面前被验证，就是在末日面前被验证，就是两种根基。我想这是这个，登山宝训的整个这个，对吧？你知道这个，宗旨对吧？所以让我们活着的生命，这种爱人如己的生命啊，特别爱那些我们就是说，不爱的人，对吧？等等等等，你看，OK。所以基本上的话，我想今天基本上就很快的，可能讲的有点快啊，不过没关系啊，这个我们都放在网上。那这边的话呢，有几个这个问题，那都是说的话呢，和今天讲的有关系，今天讲的这个八福的话和这些登山宝训，基本上我主要从这个他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来跟大家带出来，所以以后我得你自己想一想，从这个八福到光盐，到律法，对吧？然后到这个，然后这个行律法，然后神的这个义高于这个法利赛人的义，对吧？几个有古人说但我说等等，对吧？然后话又到这个内这个施舍，然后的话呢是这个祷告，然后这个进食，也就是内在的这个义和神之间的。然后从这儿的话呢，又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祭财宝的天上然后的话，然后是这个小鸟不种也不收。这些谈的这个忧虑，对吧？从这个怎么样，这个是不是100%的信靠神， 把一切交给神啊，就想起来当年有的这个牧师啊，这个说凭着信心去生活啊，没有什么收入啊，就是凭着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啊，可能吃了上顿没下顿，像这种的话，我们真的是有这种信靠啊，这个积财宝在天上，不忧虑。但那个不忧虑的话呢，我想我们应该也清楚，就是以前我还记得我上这个福音班啊，受洗班的时候啊，那个师母啊，特别讲过这个。他说："不要忧虑的话呢，不是不准备啊。"他说："你看，我明天的这个红烧肉，金枪鱼做好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些话也是记着，就是不忧虑，不是说不准备啊，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家里坐着，不是。所以说，该做的还要做，不忧虑啊。所以说不忧虑，然后下边话呢，不要论断啊。这两个我们说到这个逻辑关系，其实背后都是一样啊，就是忧虑或者论断，都是自己想做主啊，想做王，想做神。啊，然后不会靠神啊，所以下边话你要祈求啊，祈求，祈求的话呢，把自己的位置再放回到仆人的位置，向神祈求，而不自己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祈求。这到了第七章，也到了20节了，说最后了，然后再是总结，然后话你们想啊，别人怎么对你，怎么对别人，对吧？我们讲这是什么呢？爱人如己。然后后边的话呢，这个刚才讲过的就是一些这个教导启示。后边的话呢是这个呼召啊，要进窄门啊，两种果树对吧？这两种根基，对，所以这样大概齐的话呢，啊，这个这样走一遍，如果下次我们就是说，也没必要死记硬背，对吧？你把里边的逻辑关系把它这个捋顺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从头到尾，这几幅，然后你就会知道，对吧？我想这个的话，我想从大家给大家一个这么一个逻辑，这个顺一顺。特别是我刚才讲到这个八福，对吧？八福这个第一个什么来着？是这个心灵这个贫穷的人啊，就是心理这个心灵这个 poor in spirit 啊，poor spirit，然后导致这个 mourn 对吧？这个哀痛的人的话呢，然后会有导致这个温柔啊，温柔啊，内心的这个温柔啊，你就是这个温柔，我们上次讲过。温柔什么意思？是个烈马啊，但是那个马的话是被怎么样驯服的马，用温柔这个词表示啊，就是说等于是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主权，我们本来是很烈的，这个由着性子东碰西撞的，但是把这个愿意套上缰绳，把这个缰绳交到主手里头，让主牵着我们走啊，这是这个温柔那温柔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好，我们就像这个已经 ready 了。倒空自己，下边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啊，这是第四个福。饥渴慕义之后的话呢，因为饥渴慕义，知道神的意啊，神的这个同在，神在十字架上，他的意也能更看到他的什么怜悯啊。所以说第五福的话要怜悯人啊，怜悯人。那当做到我们去怜悯人去做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内心中的动机，我们到底为什么怜悯人，是做给别人看。还是掺杂着别人想让别人回报我们，那到了第六啊，就是这个要这个清心啊，清心的人啊，要看动机啊，就清心的人，然后的话呢，啊，是让我们这个 peacemaker 对吧？今天开始讲的 peacemaker 带出来，我们要跟人带来和平。当然，这个 peacemaker 不是那种虚假的和平，而是真正的真理上的和平。所以说，最后的话呢。为艺术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整个这个八福本身有它的逻辑啊，逻辑在里头逻辑在里头。所以这个八福对吧？八福之后，然后的话下边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看，你可以想起来，就是可以讲到这个光颜，我们讲光颜对吧？要照在人面前，光颜之后的话呢，然后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可能会有疑惑，你这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接着说，这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fulfill。fulfill 律法，这个就是然后的话呢，开始讲这个两种律法的比较啊，这个有人说要，你们听说有人杀人，啊，恨人就杀人了，开始比较这个两种律法律法比较完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就开始这个等于是讲那个外面讲完了还是讲里头啊，和神内在的关系啊，这个暗中的这个施舍，暗中的祷告，暗中的进食，从外到内。对吧？到那之后的话呢， 然后如果内中这个之后，然后又谈到这个集财宝在天上啊，不要忧虑啊，比如说是不是完全的信靠，更进一步，所有的一切都靠神啊，就是哪怕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夺宝奇兵似的那个场景啊，最后照这个夺宝图，这个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了，那个洞穴的对过。这个图没有再说该怎么走了，他就怎么走呢？就把眼一闭，就往外迈，就往外迈。这一迈有可能就完全掉下去了，这就是信心。就是一看下面还有一个玻璃的一个桥，啊，达到这个信心的彼岸。所以我们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会有一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吧？那我们真的是走到生命的尽头。啊，面对着就要建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401K 也不管用了，我们的这个财产也不管用了，我们的身体也都没了，对吧？就等着建筑了。那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是想到这个故事啊？这个想到天上积了多少财宝啊？我们还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是完全就不需要，对吧？对吧？从这个忧虑，然后到这个论断，我们说这都是一个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然后的话呢，这个都是错误的，应该要祷告求神，对吧？要求神把自己放回到这个人的位置、仆人的位置，让神来做主。求什么？然后呢？但是说求的不太一样，对吧？我们说这个求这个石头啊，求这个面包，上帝给石头，不可能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求的和上帝这个给的可能不太一样。啊，对啊，像昨天我去这个 stop shop 啊，买点东西啊，出来之后经过那个门口，那看了那个就说那个 lottery 机上那个排好多人啊，在排队干嘛呢？好像是不是要开大奖了？是不是？他们好像说准备要，去赌一下，看能不能有运气，对吧？假如说我们说我们就祈求啊，求什么就给什么，我求神这次让我们 lottery 中大奖啊，神你说会同意吗？应该不会，是吧？那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包啊，让我们但是那个好像对上就是石头，对我们没什么益处。所以说不是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啊，所以说这个你自己放到这个自己的位置，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然后啊神必成就啊。所以最后的话呢，这边上面都是些这个教导啊，最后一句就是啊，你们想怎样让人待你，你们怎么待人啊，就是爱人如己。最后的话呢，就是一个呼召啊，进展门，这个 foundation 建在这个石头上，等等等等，就这个基本上这个，我想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登山宝训的大的这个脉络啊，如果细节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再看一下，好吧？那现在差不多已经还有10多分钟的12分钟啊，那家伙我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分享的或者什么不明白的？给大家，那这个 barcode 这块啊，大家可以如果第一次来的话，欢迎扫一下啊。这个是我们有一个读经群啊，这个新月宗览啊。如果大家如果课后继续讨论的话，可以继续参加我们这个群，然后把你那个加到里边去。那个。好，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看看，然后有什么要这个，或者问题？
哎，这位兄，Jackie 啊，那
，Jackie，
个，
哎，
对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感谢主，这个这么系统的分享主的话语，然后对我们这个读这个查炼经非常有帮助，这是我的体会哈。感谢主，有2个小问题问一下，就是盐和光哈，第一个是盐和光，我知道这里面用很多的比喻来讲，这个。神的话语啊，就是为什么是盐和光？是不是说盐和光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做盐，要做光，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他这个意思要改变世界的意思，对吧？不是光本身，如果说没有光的话，比如这个世界在黑暗中，对吧？这有光的话呢，一照亮了，这个改变了世界。这盐的话是这样，对吧？如果盐没有盐的话，就失了味道。哎，你把这个给它加点盐，整个这个面团的话就全改变了。所以它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另外一个就是很难不好做到的，尤其我们这受新基督徒啊，就是 一直我们听到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啊。其实人在生活里面就很难做到这个论断，至少我经常会想起这句话来，是吧？工作里面遇到一个人，或生活遇到一件事儿，然后老是想评头论足，那怎么做呢？
对，
就是，
这个的话，这个话刚才我也提到说不要论断，但是说不是不要分辨，对吧？这个比如这个人他做的事情，他这个的事做的是对还是错，你可以去分辨，对吧？你说这是不合主的心意，这个是这个好像是不合规的，这个你可以分辨。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不要因此比如这个人该下地狱，这个人就完全是败坏的没救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该做的？你就分辨还是要分辨的。
分辨就不做 judgment，OK，
对，不是对，你不用咱们就事论事，不要就判断，因此得出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论断了，对吧？我们不需要做那个，只是就事论事就行。
好，谢谢，
嗯，
那再次感谢。
好，谢谢 Jack。其他的兄姐妹。
我有，哎，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哦，
怎
叶
么
小
听
明，
见？听见，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窄门小路的那一段儿，为什么要选择窄门，不选择宽门？
他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对吧？他就把宽门当做，就是说，就是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走这条路，那不需要特别选，对吧？自然而然就走那儿去了，对吧？你说这两个地方，这块儿一个随便选一个五星旅馆，一个好像就是 motel。你不人就不需要选，就自然就到俩都一样的话，就到那个去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舒服嘛，不需要有什么代价嘛。这个宽门，对吧？但是的话，你走这个窄门的话，它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它是这个意思。
那就所以说，我们是应该选择窄门了，对吧？
我们应该选窄门呢。
因为这是比较难走的一条路，因为好走的大家都走的就是有问题的。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世界这个，要呼召信主，然后悔改，跟随主走这个十字架这个道路，这就是走这个窄门。因为大部分都不愿意走这条路，对吧？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呢？对啊，我这个完了，这周末我在家里头听听音乐，听看个电影，为什么去教会呢？为什么要去这？他那条路很 easy 呀，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他说走这条路，这个是找的人也少，这个，但是就因为也不好走。
那就是说，窄门是通向真理的路，对吧
你是这样，是这样，
？OK，好，谢谢。
对，他这就是 by definition，那就是这个窄路，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走的路，对吧？这样的话，因为你这样描述起来好，要不然的话，你反过来就不 make sense 了，哎，你说这个路又容易，又全是豪华大巴，大家很 enjoy，那又得永生，这个的那条路，那这个就这个好像很奇怪，这个必然是我觉得还是。说道理上这么比喻，
就是说，所以说，知道真理的人其实是属于少数人。好像好一句话是，就是说，真理掌握真理的是少数人。
这个知道真理人，我想也不少，但是就愿意接受真理去行的人是少数人，对吧？刚才耶稣也说了，他说不是主啊，我也聚会啊，我也怎么我没有进天国呢？耶稣就说了，你听了要去行。对吧？这要去行的人，这个才是真正这个顺服，这个信而顺服啊。这个也很重要。对啊，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
OK。
再次说回来，不是说靠我们行为称义，不是说哟，你看他没做什么，他不是这样。我们这个行就表示了我们内心中的这个信，对吧？表示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八福这个生命，的确是这样一种生命。啊，对，我就因为这样生命，我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非洲的，或者爱那些跟我伤害我的人，因着这样，就表明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不是说我因为这个靠着我这个行为去得到神的奖赏，不是这样啊，就是自然的流露。但如果说我们现在生命还是小 baby，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吐不出来，没关系，对吧？说这人我见他我还是恨他，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一点关系没有。对吧？这个慢慢生命成长，越来越改变啊，会有变化。现在你不是要强行这个揠苗助长，对吧？我自己是小 baby，非得扛着大麻袋去跑马拉松去，那谁也做不到。 其实这个我想是一种生命的成长。
嗯哼，那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八福总结最后的四个字就是爱人如己，对吧？那就是活出一种爱人的态度了，对不对？
因为他那个最后一个总结嘛，他说：“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你，你们就怎么对待别人。”那后来这个
嗯哼。
马太福音后边又说，对吧？他就说：“这个爱神爱人啊，这是律法总纲这两条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嗯，
意思。
但我
”
觉得挺难做到的，不容
的
易
确是
啊，
难做到，对，的确难做
所以
到。
也是窄门呐、
的确是难做到。他就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不是因行为称义，对吧？你是因信称义，你相信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对吧？这个就是你就是有得救的确据。然后的话，你慢慢长大，好，神绝对不是说根据你这个行为判断你，是根据你跟神的关系，你跟耶稣的关系。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就是新造的人，你就在天国里头。但是的话，这是讲一个生命的成长，是讲那个成圣啊，要逐渐的长大，对吧？我们因信称义。得救这个三部曲，过去啊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现在讲这些这个八福是讲现在我们活出神的生命，对吧？然后将来得荣耀，得救还有个将来时，将来天上。所以说我们现在着重在今天啊，整个圣经都是这样啊。如果说你只说因信称义了，圣经也没必要读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了，但是要成圣啊。这个包括这个保罗，这个后来建造教会，写这么多书信。为什么写书信？就是因为教会成立之后，这些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啊，需要这个成长，需要这个不断的被这个喂养啊，所以说这里头很多真理啊，逐渐的清楚啊，是这样，对啊。
所以说，八福具体的还是要行动，对吧？
对，主要是行动，就是说你先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顺序之后，按照它去行动。如果不是要强行自己非这么做，然后生命没到那儿，你也做不出来。对吧？所以，但是话呢，但是我必须得知道神的标准在这儿，
嗯哼。
啊，我做不到是我的事儿，不能说我标准拉低，说这个我没必要，我不是这样，对，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是知道神的标准，然后照标准去做，
OK。好，谢谢。
好，那其他弟兄姐妹。燕玲有没有说的吗？
这里也没有什么说的，你们说的都挺好的。我觉得说，刚才那几个弟兄姐妹问的问题都确实都非常关键，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命成长，包括我自己。啊，一直在我就说，我以前到一个地方，哎呀，我说这个公司我就退休了，结果一年以后并不是我想象的。其实我就觉得神可能也许把一些功课或一些挑战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其实他也让我们就跟罗马书说，让我们心思意念更新变化，查验何为神良善的旨意。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这个挑战中也好，也是在学功课，也是让我们给我们就说额外的作业，让我们在做作业，做完作业，目的就是让我们要成长。不管是给你的作业是你感觉这作业有点击打你的意思也好，有点什么也好，或者说有时候你觉得是来自魔鬼的那边的，都我觉得在神看来它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它是像让我们说在这个寻找这窄门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不管遇到挑战、高山低谷的时候，就要紧紧抓住神。我们不可能一步因信一下一下都称义。我想，我们这一辈子，这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还在不断的努力在学习。所以说，我最近呢参加一个 training，他其实也不是基督徒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说话，但是给我的改变就特别大，让我突然就回到神的话语中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说，当我们改变一个看这个事情的方法的时候，你所要寻求的事情，它就会自然改变。当然，英文说出来更好像押韵一点，中文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在觉得说，哦，我们日常中遇到事情说，哦，要跳出我们思维固有的思维模式，这也是神在罗马书也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变化不不变化并不是根本，根本是要查验何为神良善的旨意。就说我也是把这句话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我觉得说，其实这条路，这是确实个窄门。也不是，我不是那么 easy 的。如果这么 easy 呀、啊，我老在想着问题啊，你我呀、啊， 也许我们自觉我们还是比较不错的人啊，我们每次说啊，我还相对一点善良，我们没有丧失我们良知。如果真的是个国，那个门容易得到，你我都挤破，我们挤不到前面去。就这么跟你说，我有时候给我们的墓道友这么说，因为它是窄门，它是真理，就跟智利刚才说的，真理它就是白的，它没有说混合地带，没有一个，它就是 yes no 的问题。所以说，在我们现在在职场上或者是在生活中，其实有些问题做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还是要真正要寻求神，就说神，你这个路是我到底走进去，让别人看来我很傻，我选择这条路，好像别人都说，哎呀，我怎么会选这个路，都不能理解。说如果你还能持守你的真理，你感到你选择的路的时候，你心里充满平安的时候，那就神给你路。也许别人看来说短期内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的，或者 benefit 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你选择了这条窄门的时候，这个真理道路的时候，我想最后神给你就是荣耀的冠冕。我们同时也是在做神的，给神做代言人嘛。我们是哪怕是微弱的光也好，盐也好，但是我们都在给神做代言人。所以感谢神。这里我就说这么多，谢
好，
谢。
谢谢，谢谢。那个其他弟兄姐妹，那个 Holly 姐妹有没有分享的？那个我们这有姐妹是从加拿大上线的。
没有，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其实道理都明白，就是做起来，慢慢的来吧。反正不是这挺难的，但是挺受鼓舞的。反正老学这些东西，就是听着对，所以挺感动的。每次听这些都
谢谢
然
谢
后
谢，
那我刚才加了您的微信了，我刚才
我
到时候
说我
您
说我
好
收
好
到
找
收到了收到了收到
收到了
收到，
哈，
谢谢
行
谢谢
行，
谢谢
谢谢您，
，OK，
好，
谢谢谢谢
好，
，OK，那个我看有个叫陈阳阳的，是哪位姐妹？有前有来过吗？名字好像有点生。那个我都大概去看一下，看有什么这个新的朋友，还有谁期待要发言的。
我是泱泱，
洋
记不
洋
记性？
啊，洋洋，我知道知道，
对
我还是
对，
我。
我今天在线上。
OK，那对上了，我知道了。OK，谢谢谢谢谢谢谢谢。Connie 是哪位姐妹啊？以前有来过吗？还有一个，然后这个 Melody，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姐妹，这样都是新的姐妹。OK，还有莎莎姐妹，应该有来过吗？应该好像有来过，是吧？
有的有的。
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如果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好吧？下次就是另外的弟兄跟大家分享。那是路加福音。好，那么先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在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啊，赐给我们今天上午这样的时间，虽然外边在下着大雪，我们今天都在线上，但是神的恩典，圣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再次借着这个神的话语，这个查考这个马太福音5到7节，5到7章，然后看到这个登山宝训，看到神的这个，真的这个新的这个天国的宪法。让我们这个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看到神的这个新的标准，让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是向着标杆直跑活出一个合神心的生活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下今天这个其他这个交通和分享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